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。总题：使徒行传，第29篇。
记不记得我们说到第十章的时候，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啊，我们会觉得很稀奇。路加是一个非常有能的历史学家，换句话说，很少人能够写这几十年的历史，发生这么多的事，而短短的在28章里把它说出来，就好像主耶稣啊是一个少有的或者说历史上独一的文学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用250个字讲出那个浪子的故事，没有人，大概250字，我没数，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。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的对他父亲说，然后这个讲完以后，这个家庭也说出来了，父亲的心态说出来了，哥哥心态说出来了，弟弟的经历说出来了。那么短，要是我们的话，就是 long long ago， 已经浪费了3个字了。There was a rich family， 你看又浪费了6个字5个字了，是吧 ？And the father is kind and loving， 你看又浪费一堆字。But the first son is honorable, but the second son is very disgraced. 都没有，主耶稣一句都没讲，就一个人2个儿子。大的儿子怎样，小的儿子怎样，你读完以后你就知道了，不需要来啰嗦。懂我这话吗？这个主耶稣是个文学家，很少人能这么领会。我是因为喜欢文学啊。我告诉你，当你啊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看主耶稣所讲的故事，所说的话，你就会觉得，主啊，怎么有这样伟大的一个文学家，能够说出这样奇妙的事？没有一个作者，包括莎士比亚，有这种能力。就是在文学的天分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高过莎士比亚。但是包括莎士比亚在内，他也没这个能力。主耶稣能够用这样简单的事，说出这样多的事实，而且说的过程有这样的生动，而人呢又这样可以接受，很容易进入，读完以后你就完全懂这个故事了。那这路加呢是一个少有的历史学家，这个人来读啊，人就觉得他一点不浪费，什么是该讲的，什么是不该讲的，什么是需要讲的，什么是不需要讲的，什么是圣灵的工作，什么呢是圣灵工作中的副产品。圣灵有工作了，他一定有他的 product， 圣灵工作的产品。任何的产品出来都有副产品，对吧？你看人今天活着就是靠石油嘛，石油是干什么的？产生能量的。但那个副产品，那塑胶啊，这个石油很多的副产品嘛，就人都是用那个石油的副产品做了多少事。但是你注意啊，他对这个圣灵工作的副产品他不提，都是提圣灵怎么做，为什么这样做，做到什么地步。哇，这个路加这个不得了啊，他这个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是不得了啊。只有到这里叫你很稀奇，他为什么这么啰嗦，从第10章开始，10章对不对，然后11章是吧，11章的到18节，整个的10章到，是不是这样，整个的10章到11章的18节，一共他用了就是多少，66节啊，用66节描述一些事，而且怎样呢，里面不断的重复。我觉得你要是会读经的话，在这里你开始要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别的他不重复，这里不断重复，懂不懂？是不是那天他写的是在晚上写累了，所以脑子不是那么清楚，就把它又重复再重复，忘记自己已经写过了，还是他觉得必须要这样重复，还是他进入到一个属灵的事实了，懂得啊，现在呀是在神圣经纶里最紧要的一个关口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神圣经纶里宇宙中独一紧要的关口，对不对？那十字架的死是整个的那个所成就的，是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当这个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啊，讲到第10章了，他开始啊讲一些事了，重复一遍，再重复一遍，然后再重复一遍， 对不对呢？甚至好像不厌其烦。为什么他这样？这弟兄们如果要仔细的读经啊，从这里就开始考量，为什么这样一个这个在 writing 上 economic 非常经济的一个作者，说到这里其实很简单嘛，在该利县一个百夫长，他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主向他显现，就把彼得找来了。彼得看见大异象，对不对呢？就和这两个凑起来了。然后彼得就去讲篇信息，他们就悔改了。然后彼得就回去啊，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。其实你看，十一章开头不就是这一句话就够了吗？十一章，使徒和犹太众弟兄听说外邦人领受的话，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奉哥里面就和他争辩了。你认为说哥里家和他一同吃饭？你这个照说第四节应该这样说嘛？彼得就把所发生的事详细讲给他们听，完了，然后就是弟兄们听了以后就没有话了。他没有啊，他把他都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。弟兄们读经啊，李定还是李定有这么一句话：读圣经的人不仅要读圣经所说的，也要读圣经所没有说的。他说：“你不仅要读圣经所说的。”你要读圣经说没有说，就是为什么他那个不说。那我现在我就加这么一句，那我也要读啊，为什么圣经啰啰嗦嗦的，他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要注意啊，现在啊，整个神的经纶好像神说，我的耐心已经到极点了，我兴起教会来，或者说我升天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。我兴起教会的时候，我是用各种的方言语言来诉说神的大作为，就是告诉你我的见证不能留在耶路撒冷，是要到各种语言中去啊，宣告神的经纶的。结果你们呢，你们呢就留在耶路撒冷享受甜美的教会生活，天天宣告自己的得胜，而忘记了我的经纶了。所以我就兴起一个人叫扫罗，对不对？我叫他逼迫你们，而且叫你们呢大作逼迫，然后叫你门徒呢都四散，所以这个福音呢就传出去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哎呀，你们这些啊僵化的脑子啊，就是出去了还是分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是犹太人，向犹太人传，我觉得到犹太全地是很合理，到撒玛利亚也许还可以，对不对？这个到等你们到了腓尼基了，等你们到了这个居比路了，等你们到了安提阿了，或者大树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大树啊，这个保罗去了大树了，也开始得了很多很多教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么多事情发生了，怎么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把自己绑在一个老的圈子里。这就是为什么啊，神要起来宣告了，从第十章开始再没有偏门了，大家都得走正门。多么多偏门正啊，所谓的偏门就是要信耶稣就得先加入犹太教，这叫偏门。就以前呢，你没有加入犹太教，你或者是个天生的犹太人，或者你不是犹太人，你被人 converted 了，变成一个犹太人了，你就可以信耶稣了。他说不可以再走偏门了，大家走正门，信耶稣就可以得救。什么外邦人、犹太人，什么犹太教，我通通不要了。哇，神要有这样一个大作为的时候啊，用的是谁呢？用那些完全在犹太教里的人。所以啊，神就要一再的重复，一再的重复，一再的说，好叫你什么？好叫什么呢？好叫这个圣徒啊，那个宗教的理念呢、啊，能够蒙拯救。你知道这些地方都是爱主的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啊，主说第一个啊，我这个门要开了，我已经这么久看着你们，大家都走偏门，好像不加入犹太教就不能信耶稣，要信耶稣就得加入犹太教，不是犹太人就不能信耶稣，要信耶稣就必须是犹太人。这一个我已经不能再忍受了，我要起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第二个他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们这个脑子 你们已经被构成啊一种啊这个宗教的理念呢，有一个宗教的理念呢构成在你们里面，合乎这个宗教理念的就觉得是对的，不合这个宗教理念的就是不对的。哎呀弟兄，你知不知道啊，当人活在一个宗教理念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一个 zealot， zealot 就是宗教热情的狂热的啊。所以主耶稣十二个使徒里，十二个使徒里不有一个吗？啊，哎，西门，那个人就是我愿意为说我的信仰而死，就为了，但是信仰要对才死的值得嘛。那如果你给一个宗教的理念控制了，叫你整个的人呢，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彼得，你看这个整个圣灵来带他的时候，圣灵做的要多麻烦呢、啊。先要去得罪一个哥尼流，这个人还得有点名望，可是又不能太高，如果官阶太高了人进不去，如果官阶太低了人看不起，要啊大家都喜欢有点官阶，是贵族却又不是贵到那么个地步，很奇怪啊。所以主就来得罪哥尼流，要把哥尼流得到什么地步呢，连犹太人看他也觉得他是好，犹太人看谁看得起啊？犹太人是全球全地谁也看不起，这个谁也看不起的人呢、啊？好像啊，这个主在这里说啊，这个我愿意啊得罪一个人，叫你不是那么看不起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伸出祷告啊，他也祷告哎，你三年祷告他也祷告哎。你十二点祷告他也祷告，只是有一个不同，他没有入犹太教，他是个外邦人，懂了？虽然是外邦人，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挑剔他。哎，主如果不得罪一个哥尼流，主就得罪一个张三李四王五，然后这个人呢，懂不懂？突然就蒙恩了，是个外邦人，也够资格得救吧，就得救了，哇，那这个官司还有的打。主要得罪一个绝对不在犹太教里，却又完全了解犹太教，甚至呀活在犹太教的规矩里的人，可是又不在犹太教里，所以主要得罪这么人以后啊，他才走这个路啊，对那些宗教狂热的人呐、啊，才可能可以帮一点忙，懂？要不然宗教狂热，你是谁啊？人家说我是跟尼禄来的，彼得就问了，没听过。这不就完了吗？如果我是西北来的，比如说彼得就不敢去，不也就完了吗？没听过也不行了，不敢去也不行了。他有这么一个人，说他不是贵族他是个贵族，说他不是当官的他是当官的，说他不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，说他没有名声他有名声，说他有名声也不是那么大个名声，所以犹太通国的人差不多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个人，懂我这话吗？对，他是一个善良的清廉的，懂吗？一个清廉的人，我都一点不稀奇。当然这个时候到勇士我们都可以问哥尼流，你在大马士哎，那个叫什么上盖撒利亚，你在盖撒利亚到底干什么，我都一点不稀奇他管这个港口，因为最可以叫你啊被人知道就是管港口，管港口是最这个可以腐烂的，什么船过了拿钱来就进去，不拿钱就不行。对，我一点不行，他做一个职位就是不管港口，原则都是一样，他是一个做的一个职位啊，是可以叫他把他的清廉呢、啊、完全表明出来的，叫人经过他就知道了，经过他不需要预备贿赂，经过他只要合法就行，懂不懂？叫人能够啊从里面尊重这么一个人，有这么个人出来了。哎呀弟兄们呢、啊、这是，然后呢主就说啊，现在啊我不仅要得罪这么个人，我不仅要开一个正门，第一个我也要得罪这么一个人，我不仅要得罪这个人呢、啊、我要改变你啊，从你那个宗教的理念里，因为宗教理念所产生的宗教狂热里把你改变出来。哇，那是不得了啊弟兄，不得了。我们现在跟随主久了就知道了， 当一个人一落到一个宗教理念以后啊，那是不得了。什么叫宗教理念呢？就是 Christ plus 基督教。凡是爱主的人不要主的很少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基督，对不对呢？慢慢的就告诉你，你有基督还得怎样，慢慢的还得这个家呀就大过基督了。有没有基督已经不重要了，你有没有在家的里面，这个很重要。到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宗教的理念呢已经开始控制圣徒的生活了。这个圣徒啊很奇怪的啊，是基督徒，爱的也是主，跟随的也是主，对不对呢？奉献的也是主，出的代价是为着主，但是在他们中间呢，占有他们的却不是主，而是一个 plus。这个 plus 成为他们的中心了，懂我这意思吗？哎呀，弟兄们呐，你要注意啊！犹太人他是神，要的是神，跟随的是神；基督徒要的是主，跟随的是主。但他加什么呢？就是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在里面。这个主耶稣是个犹太人，主耶稣的死是为着万人的，但是确实啊，为着犹太人或者以犹太人呢为主体的。你若要信主，先加入犹太教，加入犹太教了就够资格信主，就变成那个时候的实行了。现在主耶稣什么加入犹太教，信耶稣就够了。哇，这一来呀，你想想看，多少人脑子过不去啊！我们中国人才是神的选民嘛，谁要跟随主，就得听咱们中国人的。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东西啊？你要小心了，我们不小心不是也搞这一套吗？对不对呢？然后我们某个城的、某个阶级的、受过什么教育的，哎呀，慢慢一个东西出来了啊，我们就产生了一种语言了，懂了？我们就是这些，在这个家里啊，我们都说这样的话了，我们就产生一种的实行了，在这个家里啊，我们都做这个事了，对不对呢？我们就产生一种的生活了，在这个家里啊，我们都过这个生活了，这些对不对呢？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主的，也是为着主的，结果到后来呢，这个家呀成为中心了，你讲这个语言就可以了，有没有主这个再说吧，你实行这个就可以了，有没有主这个再说吧，你过这个生活就可以了，有没有主这个再说吧。哎呀，到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个这么多爱主的圣徒，这么多奉献给主的圣徒，却一个宗教的理念呢把他们掳去了。所以后来到保罗写这个信呢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是征战呢把他们的心意夺回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。和合本翻译什么啊？事实上就是 logic， 把他的逻辑夺回，把他的推理夺回。他本来这个基督徒啊是有主的，慢慢这个教会生活过久了就产生推理了，包括你们都要小心一个推理啊。有人一骂猪丢，你们就气，气什么气？我都不气，你们气什么气？这不也是个宗教吗？不要老骂别人，我们不是也在搞个宗教吗？呀呀，猪丢是搞分裂的，猪丢是为了自己的，我知道猪丢他不是。你讲这话干什么？我谢谢你讲这话，但是你又何必热血沸腾呢？你就回答他一句，你说对呀，朱总常常讲他比你们讲的还坏多了，你们这样高举他，他说不敢当啊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在这个犹太人中，特别像彼得这样的人，他已经完全那种已经成型的主耶稣是要救万人的，主耶稣怎么救万人，大家都得经过犹太教，大家都得走偏门，然后大家都要过某一种生活，一面要享受主耶稣，一面要守着什么什么祷告，一面要信入主耶稣，一面呢这个不洁净的洁净的要分得清清楚楚，一面要认识啊只有主耶稣只有主，一面还得认识啊这个有很多是这个外邦狗不能碰。主现在来说，彼得啊，去开外邦的钥匙吧。那彼得就会说什么？主，你开什么玩笑？ 这钥匙已经用过了，这钥匙是不是已经用过了？不是开了门了吗？五旬节不是开了吗？钥匙已经用过了，门已经开了，现在全球的人都可以得救啊，只要加入犹太教就可以了。他这个只要加入犹太教就可以了，是主耶稣不能同意的，可是又是他觉得非常舒畅的。这样我们今天说要加入教会生活吗？经过中国人就可以了。你看我们痛快不痛快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大家都痛快起来了。哈，若是我们没有中国人，教会老早垮了。这我和长老没讲这个话，我说若是这些年呢，主在华语中没有些工作，今天教会那个衰败被暴露出来呀，是不忍卒睹的呀。我们是在美国哎，1962年开始做工哎，做到现在40多年了，整个的美国人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3000呢，全国哎，美国跟加拿大整个的白人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3000呢。都是中国人在那挺嘛，钱也是中国人来的，聚会的椅子也是中国人暖和的，聚会的气氛是中国人搞出来的，都是中国人嘛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注意啊，这没有不好嘛，中国人和美国人不是同样有资格得救嘛，感谢主嘛，但是不要到后来变成我们中国人，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彼得那个理念里，在他那个宗教的理念里，一切的事啊，必须是经过犹太人的。所以第一个啊，主要得罪一个肯尼利亚斯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。我怎么让这个正门可以完全打开，叫人走正门，不再走偏门呢？主要得罪一个在正门里的人呢，又是偏门里同意的。他不简单了，所以你读经时你都怀疑嘛，到底哥尼流是不是加入犹太教？他没有加入犹太教，他哪也可以去守伸出的祷告，就是3点那个祷告。那他这就表示说犹太教的规矩他也守嘛。如果不是到了12章啊，他们骂他，你哎是不是12章啊？哎，对不起，11章的后一版是吧？11章的前一版。如果不到11章的前一半呢，他们讲你到外邦人都把他吃饭了，我们还不相信哥尼流那么外邦哎，因为他所做的太犹太了嘛，对不对？是因为这个后来他们自己证实才知道嘛。啊，就在这样得罪这么一个人后，主就来得彼得了，对不对？一面给他看见了，哎呀，我有个新的工作托付你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预备他不就是借助能力了，借助生命了，对不对？叫彼得再有个预备了。那另外一面呢，主就给他这个意象了，一个东西降下来了，好像方舟一样。方舟没有什么结和不结啊，凡是神造的都有份，对不对呢？现在神说啊，哎呀，这个大布下来了，大布里面东西和方舟我看很像，可能没有大象，因为个子太大了。种子啊，结的和不结的，然后啊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只要看见那些不洁的一大堆狗在里面，就是彼得讲了，我从来不吃狗肉，中国人吃，我们从来不吃狗肉，中国人韩国人那是韩国人比中国人还吃狗肉，蒙蒙汤，就是他这狗肉汤的蒙蒙汤，这个他说爱吃狗肉，哇，这个我们从来不吃狗肉，主啊，你叫我宰了吃，我这不洁的我从来不吃的。神就回答他了，你说不洁，我说洁。彼得就回答了，你就说解，我也说不解，凡是不解的从要搞几次，搞3次啊，搞通了没搞通哎，就上去了嘛，就不下来了。这3次以后啊，踢上去了，彼得在这想了，他到底还是个属灵人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这个脑子啊，怎么也没有会想到还得再开一个门。对他来说开一个门就够了，边门窄门小门没关系了，开这个门了，人可以信耶稣就够了啊！外邦人可不可以？可以信呢、啊、当然可以信呢、啊、加入犹太教就信了嘛，走这个门就好了。说主说啊，现在啊我要开一个门了，彼得是这个不可思议，所以他是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在他想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这3个人敲门了， 而且啊，那圣经它记载的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十七节，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是吧？不知道所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时候，换句话说啊，常常你看见一个异象以后啊，是需要其他的帮助来实化这个异象，要不然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异象到底什么意思。不知道这个异象啊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说：“差人，你访问到西门家，站在门外，十八节写得好，喊着说。”我想这三个人一路是很兴奋。当哥尼流告诉这两个兵，哎，一个兵两个家人，对，一个兵两个家人，这两个家人我想是很熟悉的，大概也是过犹太人的外邦生活。这个兵是敬畏神的，所以当哥尼流讲完以后，你们到哪儿去？到那个城找约珀。他们信呢、啊、也不信呢、啊、懂不懂？信，因为这哥尼流说了嘛，不信就是真会这样啊，真的会吗？所以到了门口，他们不敲门的嘛，就喊了：“嗨，彼得在不在？”因为他们要急切的来印证啊，到底神说了这个话，到底是不是真的、啊？所以喊着说，说出那个急切啊，说出他们里面那个急切啊。耶稣是个急切为主，哎呀，神要做事了，神要对我们说话了，啊，神要打发一个主的仆人呢、啊，到哥尼流家里去了。我们是使者来邀请他，所以一到门口就喊着说：“嗨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，住在这没有啊？”张凡啊，讲道就要这样讲，不要就是根据神圣的经纶。他们就开始考虑到底怎么样要跟彼得联络呢？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喊吧，所以他们就喊了。这是张凡的讲道法。所以你看，好多东西给你一讲啊，就讲不见了。哎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记得啊，一聚会你就举手，表示又轮到我了。每一堂都讲，每次三分钟，讲到把你这个不该讲的都把它讲光了，该讲的可以讲出来了。那就欢欢喜喜的去为主开展吧，要不然怎么去呢？没本钱呢，懂我这话吗？哎呀，弟兄们呐、啊，他那儿喊呢、啊，哎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吗？楼上都听得见，他不是在楼上吗？楼上都听见，这一喊彼得，哇，他不是刚刚才看见异象吗？在听见这个声音吗？喂，这个很像啊，很像。他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彼得，还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啊，圣灵对他说了：“下面有三个人。”这也很有意思。三个人讲出来，那继续很有意思。如果下去一看四个人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圣灵跟他说：“下面有三个人。”下去果然是三个人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这一些，他不去的呀，他哪敢去？他也知道他去以后就完了，他现在这个服侍教会中的服侍已经差不多快要到终点了。雅各带着一批人搞他嘛，搞他耶路撒冷都不一定带得住，很可能啊，不一定绝对啊，很可能耶路撒冷都不一定带住。无论如何，圣经说有三个人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。你就知道他里面多疑惑，所以神还对他说的：“不要疑惑，看见异象没有？还有三个人找你，讲清楚了吧？一切都一二三四五都写出来了，你还怕什么怕？”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不要笑。如果我是彼得，可能我还说还是不去，还是不去。根据大局着想，还是不去的好。为什么呢？我若是不去的话，我还可以回耶路撒冷，也许我还有一席之地。虽然我会在呀、雅各之下，对不对？但至少我还是个使徒嘛。我要去了以后，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，不堪设想，因为我打破规矩了嘛。从此以后信耶稣，不要加入犹太教，这还得了？以前我们要信耶稣，就得先过犹太教这一关嘛。现在信耶稣，不要过这一关了，这还得了？那我回去后，我还要不要交账啊？就是为着他这个环境来说，他不能不有这个思考啊。所以他就讲：“何为贵？何为贵？”我不是开玩笑哦，你要注意哦，你有没有注意？好多话是没有基督的话，却好像是很合理啊。那圣灵，你看对彼得那个紧迫，圣灵的紧迫，不 能再等了。这个教会存在已经可能不是有十年啊，到底多少年很难说，但是至少七八年了，将近十年了。到这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出去啊，还在犹太人中啊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呀？骂你，神说我舍不得，骂也没用，你们都是好心，你们只是住在家子里面了，忘记了基督了，懂不懂？但是这一走你们也不敢嘛，所以我去得罪一个哥尼流，你看好不好？现在我在讲给你听，得这么好一个哥尼流，又不是那么荣耀尊贵像希律那样，又不是那么卑下默默无名，很有名望，可是这个好名声，我想很可能他是管钱的，管一个港口啊，管进出的船只啊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没有贿赂，那时候也很腐败嘛，因为只要有人就是腐败嘛，他是清廉的，而他呢又，人家如果问他了，我们犹太人祷告，他说我也祷告啊，我们犹太人都说我也做什么，只是有一点，我没有加入犹太教，我还是个外邦人，懂我这话吗？哎呀，就在这样的时候啊，这个主得着那么个人，主再给他那么个意象，然后三个人再出来，三个人那个急切那个喊呐、啊，你们应该讲正面的，喊着说，讲正面的。如果有一天你跟随主，你开始喊着说了，你就有盼望了。你这一辈子还没有喊着说过呀，因为主对你太频繁了嘛，对这些人一点不频繁的。现在我们要看见一件特别的事了。主告诉我们，到这个人家里，到这个地方，就可以找到一个人叫彼得，他可以过来把神的话带给我们，这不得了，咱们干呐！所以他们就喊着说：“嗨，有没有一个叫什么？叫彼得的西门罪人啊？”还我很喜欢，你不要笑，你喊喊，你喊喊，你喊喊，哎喊。你这么好，算算，不要不要，姊妹不好，你喊喊看，你喊喊看。所以你看他，这样你们读经就不行了，你读不进去嘛，圣经那个感觉你读不进去嘛。喊着说，有没有这样？是不是？然后主再对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呀。”连主也说变成外祖母了。连我们的主耶稣都变成外祖母了，换句话说，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嘀咕，唯恐你不相信，记得不要着凉啊，早上要喝点热水啊，记得啊，那个孙子讲老早就知道了，不要不吃早饭啊，老早知道了，哎呀不要，有时候这个孩子怕母亲怕祖母，就这个原因嘛，我哪敢见你，我见你要我的命嘛，啰啰嗦嗦啰啰嗦嗦，现在我们的神不是也啰啰嗦嗦吗？那照说很简单嘛，彼得那三个人就是去了就完了嘛，还要加一句，哎呀你要和他们同去啊，不要疑惑呀，那不就说出他绝对是疑惑吗？懂不懂？这怎么可能啊，你叫我彼得到外邦人中去，第一个和我的理念不符，我已经在这个框框里这么久了，差不多十年来，你叫我从框框跳出去，我怎么跳法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就会说啊，主耶稣啊，你也得考量考量我的处境啊，我如果这么事干了以后啊，我就完了，我还能不能回耶路撒冷啊？所以他不是一直住在外面吗？这些事一过，他马上去耶路撒冷，他知道祸闯大了吗？非得到耶路撒冷去分辨分辨，解说解说不可，要不然以后怎么得了啊？那彼得也问这个问题嘛，主啊，你也得为我想想啊，我服侍你一辈子，你给我留点路啊，你把我这个路完全砍掉了，我以后对谁讲道啊？他这个很，彼得很清楚啊，很清楚啊，这件事我做了以后啊，我以后在耶路撒冷会更难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跟他讲了，在鼓励他了，因为主耶稣甚至说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，所以彼得下去见他一声，我就是你们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。他就讲这哥尼流名字一讲好，这个名字好听，就像台湾我是马英九来的，这好听，陈水扁来的不好听，阿门不阿门了，好吧。 对不对？就我是百夫长跟你留一人敬畏神，犹太通过所称赞那个人，他呀得着圣天使的指示了，叫他呀请你到他家里去呀听你的话。彼得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住一晚吧，住一晚吧。这个一个可能是实际，实际是需要住一晚，另外就是彼得想啊，和主耶稣啊现在是逃不掉了，逃不掉了，懂不懂？因为太明显了嘛，这个主跟哥尼流怎样，主对我怎样，三个人怎样，你又对我说了什么话，现在啊叫我再逃是没有可能了，那我安排安排后事吧。换句话说，我怎么去能够把对我的伤害做得最少了，就是再住一晚，住一晚怎么办呢？我呀再祷告祷告，我再考量考量。所以你看他很智慧嘛，他就约帕的几个弟兄同他去，他知道这个人他一个人去那可不得了，带着几个弟兄一块儿去啊，主有怜悯呐、啊，他就很有智慧了嘛。然后次日，对吧？他就带着几个弟兄一块儿去了。又次日，又过了一天，他们进入该撒利亚。你知道，这都不是约翰的习惯，哎，路加的习惯，讲的这么细。然后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，真好，真好。我很喜欢这里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哥尼流有智慧。光我得救啊是不够的，光我听话是不够的，对不对？我要啊，我要啊，这个找我的呀、啊，这个亲属来，朋友来，一同来听啊，彼得所说的话啊。所以找了亲属密友，哥尼流这个亲朋密友是不得了的呀，懂不懂？我不仅有主的话去请彼得来，我也相信，既然是主吩咐了，彼得一定来。所以我就告诉我的朋友啊，我所经历的事，怎么天使向我显现，然后告诉这门徒，你们都得，告诉这些朋友啊，你们都得来一同听主对我们呢、啊、所说的话。哎呀，正好在等候他们。彼得一进去啊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伏伏在他脚前拜他，他以为神来了嘛，神叫他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马上就来拜他。这个彼得回答很好，彼得拉着他啊、却拉他说，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这句话真好，我也是人，只能拜神嘛，我也是人，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和他说话的时候啊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啊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。你看他，你就知道他里边那个压力有多大，压力大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主耶稣啊，你要我的命啊，你要我的命啊，我已经在这里搞这么久了，一切都不对耶，一切，主耶稣啊，一切都不对耶。所以他就起来说，先来一句话，他说，哎呀，他说你们知道啊，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。你同不同情他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豪迈跟随主的时候常常也有这个情形啊。我明知道是不可能的，我明知道是不合理的，但是为着主的缘故我还得这样走这个路。所以彼得就说了，这是不合理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但是因为什么，神已经指示我呀，无论什么人都不会看作疏而不接近。这句话讲得很不得体，若在那里面有几个大肉体，马上就讲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就是疏的不洁净的，就你干净啊，不听了，走了。我们哪一个人传福音敢讲这句话，你是疏而不洁净的罪人来了，我见你根本是不合理的，我是个圣人，哪个人敢这样传福音呢？这彼得胡言乱语啊，的确压力的确太大了。压力大到一个地步，哎呀，说你知道啊，和你们亲近来往啊，对不，不能说胡言乱语，就是把心头的话这么快说出来。哎呀，你知道啊，和你们来往不合理啊，哎，神指示我了，无论什么人都可以，都不可看作疏而不洁净。这疏而不洁净是 very offensive， 这叫人听着受不了。你是来把神讲给我听，你不要讲我们不洁净嘛。但是主有怜悯呐、啊，这个听众也没有人站起来走了，好像还坐在那儿，还坐在那儿，对不对呢？这然后这样呢，所以啊，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现在请问，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他里面还不清楚啊，他是尽量把他推出去啊，好像到后来是被逼的，没办法吧， 是不是？他说你们叫我到底来干什么呀？这句话也是很有意思一句话。他应该知道干什么吗？他应该会说 I'm very burdened to let you people know God has， 这应该这么讲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他说哎，你们到底叫我来干啥呀？他来这么一句什么意思呢？哥尼流说，你看他又重复啊，哎呀，前四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在家族守着深处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站在我面前说，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，你的咒诅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，你当打发人往亚帕去啊，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啊西门的家里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请你来了，很好，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啊，要听主吩咐你一切话。这个就说历史来说，照说不应该这么写，应该就是一句话就够了。西门就把他，就把天使怎样遇见他，怎样要他去请西不是，哥尼流就把天使怎么遇见他，怎么要他去邀请西门的事都述说了，就完了嘛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告诉你，圣经非常难读在这里。为什么这些事情他重复再重复再重复再重复？为什么根本不重要的东西嘛？你说这有什么重要？这是故事嘛？因为他不这样重复啊，彼得呀没有办法好好跟随他，他一定要这样重复，告诉彼得，彼得啊，这个事情也许那几个兵啊，我那个家人跟兵啊，已经都讲给你听了，照说路上应该都讲，已经都讲了，现在我自己再来给你讲一遍，你知不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呀？你不要怕呀，懂不懂？就这样，然后下面呢？他就开始啊讲到了，不行了吧，再讲下去就得过时间了，可以了吧？我告诉弟兄啊，像这样的圣经不好读，不好读在哪儿呢？就是它里面都是讲到这个 inner experience， 就是彼得那时候的心境，那个时候你若是不能进入他那个心境啊，你就不懂为什么会这么麻烦。因为现在主要把一个主的仆人从他的宗教理念里带出来，再回归到基督那里，再回归到主耶稣所给他那个神圣的托付里，而他要出的代价呢又是一个极大的代价，从一面就等，从一面来说等于他要牺牲啊主这么多年所借着他劳苦而产生的工作，他自己很清楚的，我这一次完了以后，我再回耶路撒冷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是雪上加霜啊，更不得了。我要这次讲完以后，我若回去的话，主啊，那我就完全要你的怜悯了。但是他有一点，那个以西结，也不是以什么，有一个姊妹叫什么，摩底改那个，啊，以斯帖，他有点以斯帖那个心智，我若死就死吧。可是当这句话要来之前，我若死就死吧，来之前你看主做了多少事来嘉奖他，主借着那个瘸腿的医治，主借着那个姊妹的复活，主借着表明这个生命内住和活出，然后主再借着那个得着这么一个哥尼流，主再借着这样向哥尼流显现，主再借着给他这样一个意象，对他说这样的话，然后主再借着那些仆人的呼喊，然后到末了他去的时候啊，他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对我来说很难哦。哎呀，主啊，在我跟随你的路上，到底怎样是最合适的？弟兄啊，彼得就在那一个关口里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这件事做了以后啊，我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。真难过，但是我愿意为着主出这个代价，所以他就开始讲了下面这一篇信息了啊。主怜悯，我是觉得慢慢来，因为我们弟兄们一定得长出来，我们弟兄们一定要长出来，不可以就大家很频繁的参加个追求回去就完了，盼望每一个弟兄回去的时候都成为一个有托付的人，那在过程中我们还仰望了主，同时也对我们说丰富的话。我们现在请弟兄们一起祷告。